是用我这一个麦克风哈，这个稍微我看一下呀。好，感谢神，我们这两天我们有机会，我们一起从不同的角度，我们来探讨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今天早上呢，我们也是对福音再用不同的角度，我们继续的来探讨。我们中间有很多的慕道的朋友，那我想我们可能也在这样子一个探索信仰的一个过程的当中哈，可能有些人时间比较长一点，有些人最近才开始在探索。那总是在这个探索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不晓得你对于探索这个基督教的信仰跟探索其他的宗教的信仰你觉得这中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很有意思的地是，很多人一想到宗教信仰这个东西呢，就觉得宗教信仰好像是一种蛮玄的一个东西哈。宗教信仰里面常常会有很多不能说你没办法彻透的所谓的奥秘哈，奥秘。那就有蛮多的人特别的喜欢去研究这个宗教里面的那些玄奥的东西。越是玄奥的东西，越常常有人特别的喜欢去研究。所以呢，譬如说这宗教里面好像有些咒语啊，有天机，有没有有一些法术，有一些秘籍。那很多人就很想要知道说，这个宗教里面一些人不能知道的，或者是别人都不知道的一些秘密。那如果能够发掘出这种秘密的话，哇，那你很快就会成为很多人眼中的宗教大师哈呀。所以今天其实在华人的宗教界里面，其实你不难找到蛮多人自称什么，自称参透万事，有没有呀？已经这个了悟成佛哈，已经归结出他独创的这种修炼的法门，所以就这个招收弟子，他成为某某大师在那边度化众生哈呀。所以很多这样子的大师，你在社会上常常都可以找到。当有很多人被封为大师的时候，哇，你就发现到说，很多人就会被吸引来崇拜他。我不晓得在中国大陆这种新闻容不容易看见，在台湾哈，你就很容易看到某某大师、某某大师，哇，一群人这样子跟着他哈。有时候你在新闻里面可以看到这些称为大师的人坐在一个很大的一个讲堂，比这个讲堂都还大，他坐在上面，这个讲经，然后呢，坐在上面讲经哦，然后下面的所有信徒都是跪在下面，哇，还在那边参拜哈呀。所以这些参透奥秘的宗教大师，哇，很多人对他们就哇佩服的五体投地啊，那甚至大把大把的奉献就奉献给他。可是反过来，你知道吗？很多人就觉得说，基督教信仰就水平就差很多了。水平就差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基督教信仰太简单了，太浅薄了，没有什么大学问。怎么说没有大学问呢？基督教信仰说，你信耶稣就得救了，就只要信就好了，什么都不用，你只要信你就得救了。那这有什么学问呢？你这个跟人家佛教比，你就不用讲其他的宗教，你跟佛教比比看，人家佛教讲你要了悟空性，你要修炼成为涅槃，你问他说涅槃是什么？哇，那讲个两个小时你也听不懂，哇，那是很有学问的一样东西啊！一讲到佛教，大家就觉得佛教非常的玄秘，非常的玄奥，非常的深，哇，你要这个才是有学问，这个才是有这个有深度的宗教，对不对？那哪像基督教，这个信就得救，信就得救，没有学问的。可是弟兄姐妹，包括我们中间的所有的慕道朋友，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感受到，从另外一个角度，其实这种对奥秘的崇尚，对得着奥秘者的那种膜拜，其实在这里面有很深的人的骄傲跟人的自我膨胀在里面。 这是很多时候我们人不太能够感觉出来的。可是当你看到那些号称为大师的人，他成为大师之后，他就高高在上，然后接受这个信徒的毕恭毕敬的那样子的一个膜拜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就看出来了，你就看出来这种追求奥秘跟人的骄傲有多大的关联，是一个极大的关联性的。所以今天你在这边探讨信仰，也探讨基督教信仰，如果你也渴望在这中间能够钻研基督教信仰的奥秘，能够找到一些连这些基督徒都不懂的基督教信仰的奥秘，你也能够成为大师，那我想你要非常小心啊，这个背后有一个极大的骄傲，而这个骄傲在神的眼中是一个极大的罪，极大的罪。换句话说，你如果想要成为大师，我可以跟你保证，你不会成为大师的，你只会成为异端的。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福给谦卑的人。所以在探索基督教信仰跟探索很多不同的宗教信仰，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奥秘，奥秘，我们好像在告诉弟兄姐妹说，你不要去追求奥秘。可是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里面，你却会发现到那个经文的主题却是在讲奥秘。这是圣经里面很宝贵的一段经文。其实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那我们来把以弗所书的第三章，我们一到十三节，我们来读一遍，好不好？呀。第三章的一到十三节，你特别注意看这里面奥秘这两个字出现多少次。好，所以我们有手机啦，有纸本的圣经，我们翻开来，我们一起来把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来读一遍。来，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给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个地方呀。有没有发现，在这段经文里面，奥秘这两个字出现了几次？出现了五次之多，是不是？出现了五次之多。我想我们弟兄姐妹读圣经大概都已经有一个概念哈。如果有一段经文里面某个字一直重复的出现，一直重复的出现，你大概就知道那一个字跟这段经文的主题有极大的关系，有极大的关系。在第二节跟第三节这个地方，奥秘这两个字第一次出现，保罗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所以在这地方讲到有一样东西叫做什么？叫做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所以原来，对不起，原来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也含着很深的奥秘哦，也含着很深的奥秘，就是什么？就是人所不知道、人所想不出来的真理。 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个可能很多人都瞧不起的，看来很简单的一个福音里面，可是暗藏着神极大的奥秘，极大的奥秘。那到底是什么奥秘呢？我想我们在讲到什么样的奥秘之前，我们要先了解圣经在讲的奥秘跟所有其他宗教在讲的奥秘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怎么样不一样？其他几乎所有的宗教讲到奥秘的时候，那些奥秘都是在讲说讲所谓一般人很难洞察的那种玄奥的道理，一般人很难洞察的，很难了解的。可是言下之意就是暗示着什么？暗示着一些特别聪明的，一些特别有道行的人。哎，我不晓得应该念道行还道行啊，呀，好，反正你们知道我的意思。一些道行特别深的，哦，特别有慧根的人，哎，这些人他们凭着他们的慧根，凭着他们的聪明，他们可能可以把这个奥秘找出来哦。所以一般宗教在讲的奥秘是一般人，这个你们这平庸的人你没办法了解的，可是如果你是特别聪明的话，那你可能可以把这个奥秘给挖掘出来。所以这种奥秘的概念呢，就会吸引很多人的野心，很多人的骄傲都被激发出来了，就渴望着去把这些奥秘给找出来，让他能够折服许多许多人，让他能够成为一个宗教大师，能够以洞察奥秘来自夸，来高抬自己。所以很多的宗教里面的奥秘都变成一个极大的诱惑，诱惑着人的骄傲，诱惑着人的野心，来追求这些奥秘。可是圣经讲的奥秘跟这个完全不一样。同样是奥秘两个字，圣经讲的奥秘是指什么？是指说一些若不是神把它启示出来，人根本不可能思想的出来，根本不可能明白的真理，这叫做奥秘。这是圣经讲的奥秘。那你说有什么差别？两个极大的差别。首先第一个，圣经讲的奥秘是你再聪明都没有用的，因为神如果不把它启示出来，你再聪明打死你，你也想不出来的。所以不是聪明的人会跟的人可以找出来，是再聪明都没有用的。圣经讲的奥秘是这种。然后第二个差别是什么？第二个差别，圣经讲的奥秘是神一旦把它启示出来，那再平凡的人都能够明白。一般宗教讲的是的奥秘是，就算是有一些最聪明的人把这个奥秘给这个参透了，了解了，当他要把这些奥秘向你讲出来的时候，对不起，你这个平庸的这个凡夫俗子，再怎么讲你也不会明白，所以你就只好很佩服我啦，对不对？宗教大师啦。一般宗教讲的是这个奥秘对平凡的人怎么讲你也不会了解的。可是圣经讲的奥秘是一旦神把它启示出来，那连最平凡的人都能够明白了。有没有看出差别在哪里？有没有？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同样是奥秘两个字，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圣经里面所讲的奥秘，这边说福音有一个极大的奥秘，圣经讲的奥秘就没有留给人有任何骄傲跟夸口的空间，圣经就没有留给任何一个人能够成为宗教大师，能够高抬自己，能够愚弄群众，没有这个空间的，没有空间的。为什么？因为你了解，你明白那个奥秘，不是因为你厉害，是因为神把它启示出来，所以你才了解的。而且神一旦启示出来了，所有人都能够明白，不是只有你能够明白，所以就没得夸口，你知道吗？圣经的奥秘，当我们得着的时候，当你说你参透的时候，毫无夸口可言，毫无夸口可言。所以保罗这边讲一句什么？保罗说神用启示让他明白福音的奥秘，有没有？保罗没有说我用我的聪明去参透福音的奥秘，保罗他明白福音的奥秘，他很清楚的讲是神启示了我才明白的，没得夸口，没得夸口。从这个角度来谈奥秘的话， 你真的会发现福音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一个大奥秘。为什么这么说？我先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我们昨天跟前天都有谈到人的罪，昨天跟前天我都需要用一些篇幅来解释怎么说人有罪，为什么人有罪，人到底有什么样子的罪。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不是圣经把人有罪这个事实把它启示出来，从古至今从来没有人看出人有罪这样子的一个事实。今天对很多基督徒来说，你可能看得很清楚，人真的就是有罪嘛，这太明显不过的一个事实了，都不需要辩证了。你觉得再明显不过，你看得这么样清楚，不是你了不起，不要骄傲，是因为圣经告诉你，你才知道的。你仔细看看历世历代多少哲学家，多少的宗教家绞尽脑汁研究人性，写出这个汗牛充栋的这么多的论述，有哪一个这些伟大的思想家没有透过圣经的启示，他自己洞见出世人都犯了罪，世人都有罪，没有一个人能够拯救自己这样子的一个清楚的事实，有哪一个人？没有，没有一个人在他的学说里面有这样子的看见。所有的人认识到人都是罪人，都是因为他读了圣经，都是因为他听到了圣经说，都是因为神向我们启示出来，我们才知道的。连这样一个再浅显不过的事实，你发现到连他都是一个奥秘，都是一个奥秘，是一个神不启示，没有人能够知道，可是神一启示出来，你就发现他是一个清楚浅显的不得了的一个事实。连人都是罪人这件事情都是一个奥秘。那么福音里面还有什么样的奥秘呢？这段经文既然是在谈福音的奥秘，我们就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发现，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三个很重要的福音的奥秘。所以我们一个一个的来思想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福音的奥秘是一个怎么样的奥秘。好，第一个出来了。首先我们要谈到这个奥秘是一个关于救赎恩典里面的奥秘。在第六节这个地方，保罗特别指出他所谓的福音的奥秘是什么。他说我深知福音的奥秘，可是这个奥秘是什么呢？第六节他就讲白了，对不对？他说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们特别注意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为应许，同盟应许这几个字。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要借着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带来神的饶恕的缘故，来打破人跟神中间的那一个隔阂，那一个隔绝，把人跟神中间连接起来了。所以当人跟神的隔阂被打破，人跟神连接起来的时候，神就接纳人来成为他的后嗣。其实后嗣就是儿女的意思啦，就是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蒙爱的儿女。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出一个结果，就是人跟神和好，人跟神连接，人得以被神接纳来成为神的儿女。可是不只是同为后世哦，下一个说什么？说同为一体。同为一体就是人跟人中间怎么样？同为一体。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不仅是把人跟神中间的隔阂打破，接下来下一个是把什么打破？把人跟人中间的隔阂隔墙，人跟人中间一切的仇恨，一切的矛盾，把它怎么样？把它打破，让我们人跟人彼此的和好，彼此的相爱，彼此能够成为一体。哇，不分彼此了，你知道吗？不分彼此了呀，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什么所有的恩典互相的分享，没有这种隔阂界限，所以你发现到说 耶稣基督的福音把人跟神带进到一个亲密的关系的当中，也把人跟人带进到亲密的关系的里面去，让我人跟人、人跟神都连接起来之后，我们就同盟应许，我们就一同有份的领受，一同有份的享受这个应许。这是特别指到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那当然这一部分我想我今天没有时间，我不多谈。总是这个应许就带着极大的祝福，所以当我们与神连接，我们人跟人中间的隔阂都打破了，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了，在这个同盟、同为后世、同为一体的当中，我们就同盟应许，我们同得祝福。所以你特别注意关系这两个字，我刚刚一直在讲关系、关系、关系。你知道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外，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应许过人可以进到一个跟造物主亲密的关系里面，又进到人跟人中间可以有亲密关系的里面，没有一个宗教应许过这个东西。你仔细去想想看看，你我们都接触过不同的宗教，哪一个宗教应许过这个东西？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宗教，他们应许什么？他们应许你可以得到福禄寿喜，他们应许你可以上到西天，他应许你有一天你可以进入涅槃，你可以上到天堂。可是所有的宗教都没有在他们的应许里面提到亲密的关系、爱的关系。所有的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个特性就是宗教的主要内容都是在讲人必须做到什么的什么样子的行为标准，然后才可以像刚刚所说的这个得到福禄寿喜、进到西天、进入涅槃、上天堂等等。你一定要做到你所必须要做到的，你才能够进到这些境界去。可是问题是在那些境界里面都没有提到任何关系的部分，特别是爱的关系。可是你知道不论你进到西天、你进到涅槃、你进到任何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如果没有一个爱的关系的话，在那里面就没有幸福可言，没有幸福可言。想想看，你永远进入一个涅槃，在那个涅槃的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另外一个存在物跟你是有关系的。在永恒的当中，你要活在一个没有任何一个存在物跟你有关系的一个状态。你要去吗？那是你要去的地方吗？没有爱的关系就没有任何幸福可言。有一个宗教跟基督教信仰好像蛮类似的，因为都有讲到天堂，都有讲到独一的神，就是伊斯兰教。连伊斯兰教都完全不认为人跟这位真主、这位安拉创造的真神，他们称他为安拉，人跟这位安拉能够有任何亲密的关系。在伊斯兰教里面认为安拉永远是高高在上，永远是不可以亲近的，人对这位安拉你永远只能够绝对的敬畏、绝对的惧怕、绝对的顺服。他们觉得人太小了，神太伟大了，所以安拉不可能会在乎你，安拉不可能会来跟你有亲愿意跟你有亲密的关系。你不要想，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基督教信仰是唯一一个把我们带进到有亲密关系这样子的一个信仰里面去。今天很多人有一个观念，我不晓得你同不同意，这个观念认为说宗教的存在是世界的乱源。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说法？有没有？没听过是不是？很多人一下就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你看这个世界上多少的战争、多少的杀戮，都是因为宗教不同引起的，有没有？是不是？连现在在中东发生的很多很多的 这个战争杀戮都是跟宗教有关系的。所以很多人认为说宗教的存在就是世界的乱源，其实我觉得这种看法还是挺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所有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把它的焦点重点放在人要达到的道德标准，人必须要达到的这种灵性境界，而不是把重点放在人需要进去的那一个爱的关系。宗教都不是在讲关系，都是在讲道德，都是在讲境界。所以这种宗教的存在就会把人带进这种追求道德的境界，追求灵性的境界，追求高于别人的境界。这种宗教的信仰就会让人在所谓行善积善的这个过程之当中不断的累积他的骄傲，带出对别人的否定。因为我要够好，我才能够进入到什么样子的应许的里面去，所以我就竭力的要好，而且要比别人好。所以人跟人中间就不断的在比较，不断的带出互相的否定，带出互相的否定就会带出互相的仇恨跟互相的敌对。这就是为什么历史的当中宗教的战争从来没有停过。宗教是世界的乱源，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不要太快的想说，哎呀，宗教都是劝人为善，都是叫人做好事，所以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当你叫人做好事的时候，如果你的焦点放错地方，你的焦点是要让人去追求道德高于别人的境界，你的焦点是要让人去做出那种积出比别人更多的阴德，当你把焦点放错的时候，后面带出来的祸患是不得了的，是不得了的。只有圣经借着耶稣的十字架，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让我们得到神的赦免，这样子的来把我们带进到一个跟神跟人，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甚至在永恒的当中，那样一个永远亲密和好的那样子的关系里面。所以耶稣这个救恩是唯一一个会使你骄傲不起来的救恩，唯一一个让你没有办法骄傲，只会觉得非常幸福的。为什么不能骄没办法骄傲？因为所有你有的全部都是领受的，所有你生命的改变全部都是因为神赦免你的罪，神赐恩在你的身上而成就的，一切都是神做的。所以耶稣的基督救恩就没有给人有任何骄傲的空间，任何夸口的空间。然后在这一个与神亲密的关系的基础上面，我们建立与人亲密的关系，我们就进入到这十二个字所说的同为后世，同盟应许，同为一体，这样子的一个幸福的当中，在这个幸福的当中，没有一个人骄傲的起来。在这样子的一个幸福的当中，因为是爱的关系，所以没有人跟任何一个人可以产生敌对，是消弭一切的敌对，消弭一切的矛盾。所以你就看见，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多少人建立多少种不一样的宗教，希望透过宗教来改变这个世界，可是没有一个宗教能够把人带到这样子的一个幸福里面去，没有一个宗教看得出有这样子的一个幸福的可能性。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把它带出来，把它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显明出来的。 我们才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才了解到说，原来人可以跟神进入那样子的和好，原来我跟你中间彼此的矛盾是可以化解，是可以打破的。我不晓得在我们中间弟兄姐妹当中，你们有没有谁跟谁中间有矛盾，中间有隔阂，有没有什么人你觉得教会里面有些弟兄或有一些姐妹你基本上是不跟他讲话的，有没有？你也许觉得这些矛盾啊，永远打不破啦。你有这种想法是非常正常的，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矛盾是可以打破的，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人如果不是神把它启示出来，我们没办法了解的。所以人会觉得说，哎呀，我刚才有隔阂，哎呀，那永远没办法解了啦。因为这是一个奥秘，可是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奥秘已经启示出来了。神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彰显在我们的当中，连我们中间都有很多的见证。我们常常听到，当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丈夫与妻子水火不容的就和好了，就相爱了，婚姻就重新建造了。我们都看见弟兄姐妹彼此和好的见证多得不得了。神已经让我们看见这一个奥秘是一个在前明白不过的一个事实，可以成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当你今天如果仍然在跟另外一位弟兄或姐妹，你觉得有一个跨不过的鸿沟，神今天要告诉你，跨得过，跨得过，勇敢的把它跨过去，勇敢的走到他的面前跟他说，你是我的弟兄，我爱你。勇敢的走到他的面前跟他说，我过去一定有伤害到你，让你心里头很难过，请你饶恕我。真诚的跟他说，你会发现到说，这个隔阂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就打破了，就打破了。这是一个以神已经启示出来的奥秘，就是变成一个明白的不得了的一个事实，是我们可以经历的，我们可以亲身的去看见它的实现的。所以福音是一个奥秘，我们能够进入那种爱的关系，这是一个奥秘，是一个很宝贵的奥秘。可是弟兄姐妹，正是因为福音的这些祝福是个奥秘，你接下来你就发现到说，如果我们不去传这个福音，就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能够明白这些奥秘，懂不懂我意思呀？他是人自己没办法明白的。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如果没有走到世界，整个世界去传福音，去把福音的奥秘带进到人群的当中，让奥秘成为一个启示出来的一个真理，人永远没办法有份于这些祝福的呀。所以福音是个奥秘，这件事情，或者说福音的奥秘性这件事情，有两个很重要的含义。第一个含义，这福音的奥秘性显示了我们普遍人性的深度陷溺跟全然败坏。为什么这么明显的道理我们没有一个人自己想得出来？因为我们已经全然败坏，我们原来那个在陷在最终那个是陷得非常深的，我们全然的败坏，我们人性已经落入到深度陷溺的当中，这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自己明白的原因。所以福音的奥秘性告诉我们，我们人性陷在罪里面是陷得有多深。可是第二方面，福音的奥秘性向我们显出什么？向我们显出我们基督徒宣教的必须性，宣教的必须性，福音一定要把它传出去。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会有那句话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人没有听到福音，他就永远没办法从那种陷溺里面来走出来。所以我们就了解到，为什么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宣教，我们必须要传福音。宣教的必须性 在一个很重要的层面上面是根源于福音的本质，就是根源于福音的奥秘性。所以我们接下去来谈第二点，福音的第二个奥秘，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个奥秘性是讲到关于到福音遍传的奥秘。在第六节，一样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六节，保罗特别的提到了外邦人三个字，你有没有注意到？保罗说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可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个福音充满奥秘的这一个福音，不是只是关系到以色列人而已，而且同时关系到什么？所有外邦的民族。以色列人一直以为神的救恩只有他们才有资格领受，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做神的选民，他们一直认为说耶和华神只关心他们这一个民族以色列族而已，其他的外邦人都是狗，都是猪，耶和华神根本就不看在眼里的，耶和华眼中只有以色列民而已。不仅以色列人把耶和华神看成他们自己民族的神，跟其他的民族没有关系，其他的民族也看耶和华神就是以色列民族的神而已，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这跟我应该是礼拜五晚上吧，还是昨天讲的，很多人认为说中国人应该拜中国人的神，有没有？所以你这个神是有国籍的，这个神是哪一国的神就跟其他的国家都没有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神有多少救恩的祝福，那就只有以色列人才有份了，外邦人就不要奢想了，再好的福气都没有用。你在这条你就发现到，人自己会想出来的宗教跟从启示而来的宗教的差别在哪里？人自己会想出来的宗教都是有局限性的宗教，都是有限的，人的思维本来就是局限的，就好像我刚刚说这个人有罪这件事情，人自己想的时候就怎么样都想不出来的，人的思维有局限，所以当人自己去想出一个宗教，想出一个神，你会发现到说那个神也一定是有局限的。所以你看在中东，在中国，在各个地方，为什么有这么多宗教都是看说，哎呀，这个神是那个民族的神啊，这个神是我们民族的神啊，这个神又是哪个民族的神？为什么大家的眼光所想的神都是这种一部分人的神？哎，一部分人的神就是有限的神，对不对？同不同意？如果你只是一部分人，那你就是有限的神啊呀。所以人说只要是人所想出来的宗教，那个神都是有限的神。如果今天有一个宗教，他所信的神是一个有限的神，注意哦，是他自己说那个神是有限的哦，那你就知道那个宗教一定是人自己想出来的，不是启示而来的呀。你看中国的民间信仰，我现在有点搞不清楚昨天还前天讲的东西了。我讲到中国的民间信仰都是多神教，对不对？我有讲到财神爷，有没有呀？还有一个例子可以给你，叫做吕洞宾啊。吕洞宾是哪个行业的神？吕洞宾是理法业的神。所以你知道吗？就算是这样一位神真的存在，好不好？如果吕洞宾真的存在，我跟你讲，你一改行，他就保佑不了你了。这叫做有限的神。人所想出来的宗教，人自己所创立出来的宗教，都是那个神，都是有限的神，都是有限的神呀。甚至连伊斯兰教这样子的一个，他们认为他们是在敬拜独一的神，独一创造万有的神，这样子的一个信仰里面，他们的神都是有限的神。你知道他们的神有限在哪里吗？他们的神有限在安拉只爱那些虔诚的穆斯林而已。如果你不是虔诚的穆斯林， 安娜一点都不爱你，除非你乖乖的改信成为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否则安娜不会爱你的呀。安娜鼓动他的百姓，那些爱他的虔诚的穆斯林，可以把所有的异教徒全部杀光，因为安娜不爱他们。所以连伊斯兰教他们所认识的神都是一个有限的神，这个有限的神都是只能够照顾，只会在乎某一个特别群体他们的需要而已。人没有办法思想出，自己去思想出一位无限的神到底是一位怎么样子的神呀？一个无限的神他会有怎么样子的心肠，怎么样子的作为，人想不出来的，人想不出来。结果只有圣经，只有圣经向我们启示出很重要的四个字：神爱世人。圣经告诉我们，这位神他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世上的万民万族，每一个族群，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那样子的宝贵。每一个人，神都不愿意他沉沦，不愿意他灭亡，神都不喜爱施行审判、施行惩罚。神要看，神渴望看到的是每一个人都归向他，每一个人都来得着我们刚刚前面所说的那个极大的祝福。神爱世上所有的人，这才是一个无限的神，才是一个无限的神。只有启示性的宗教真的从一个高于人之上真正宇宙的源头而来的启示，才可能把一个无限的神把它显明出来，把它启示出来。所以这个福音要传遍万民，神要拯救万民，这个真理就变成又是一个奥秘了。什么叫做奥秘？神不说出来，没有人能知道。当神一说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能够明白。神要万族万民的人都能够得到他的救恩，这是福音里面一个极大的奥秘。这是人在人的局限跟人的狭隘的心胸里面，人没有办法想象的。这是透过启示才显明在世人的当中的。可是弟兄姐妹，这一个外邦人，这些万族，他不能够永远的徘徊在救恩的门外，福音必须传向他们。这一个奥秘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显明出来了没有？显明出来了。这是一个神已经启示出来的一个真理。可是要问一个问题，这个启示出来的真理，这个神把它显明出来的真理，有没有显明在你的心中？有没有显明在教会的当中？全世界大约有16700个不同的族，大大小小的族群，16700个。在这16700个族群的当中，还有将近7000个族群的人还活在一生当中几乎完全没有任何机会接触到基督徒，听到福音信仰，听到耶稣这两个字，还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处境的当中。可是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他们必须听见，神要他们听见，神要他们能够得到福音。圣经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过我们应该先关切自己的民族，再去关切其他的民族。反正你看见主耶稣在他的大使命里面，主耶稣直接就说什么？直接就说去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主耶稣直接讲万民的，直接讲万民，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向万民传福音。 主耶稣直接讲万民。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没有好好的读圣经，我们没有真的是在从圣经来把神 向我们启示的真理好好的领受在我们的心里面的话，我们的心胸都是非常狭隘的。这个心胸非常狭隘是非常正常的，一方面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罪人，我们心胸当然狭隘，一方面人本来就是 有限的，所以人没办法想得太远太大，这个本来就是神不启示人没有办法了解的。所以今天在基督徒当中会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虽然信了耶稣，可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去读圣经，我们没有好好的从圣经里面把神要向我们启示显明的这一个极大的而且极重要的一个奥秘，让它显明在我的心中，让我完全 click 完全了解。结果今天我们还仍然活在一个心胸非常狭隘的光景的当中，我们还是每个礼拜来这边聚会，我们只在乎我们教会啊、这个灯修好了没有，我们还是只在乎我们教会哎呀人数今年多了一点少了一点这些问题啊，别的教会就跟我们都没什么关系了啊。也许我们会扩展一点，我们关心我们自己的同胞中国人华人的福音，可是世界上还有其他的民族从来没有在我们的脑子里头出现过，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狭隘的，而我们却还没有让神向我们已经显明的那个奥秘显明到我们的心里面去，所以就会有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信主很多年了，我们还是不太在乎宣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宣教在我们的 agenda 里面还是没有任何的一个位置。 again 我会说，以我们是有限的人，以我们是有罪的人，这是很正常的。可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当神已经把这样子的一个真理奥秘向我们显明出来之后，如果我们仍然活在那样一个狭隘的心胸的当中，我们等于是在把一位无限的神当作一个有限的神来敬拜。今天如果我们的心胸没有打开来去胸怀万族，我们没有去认定这位神是万族的神，这个神的救恩要临到万族，你等于是跟以色列人一样，仍然把这位无限的神看成只是我们这一批人的神。你知道，把一位无限的神当作有限的神来敬拜，这是在得罪神哦，这是在得罪神哦。如果我们认定我们是在敬拜一位无限的上帝，是那一位万有万族所有的一切所有人类共同的那位神，那我们的心应该要打开来，开始来关切，开始来胸怀万族的宣教，这才是在敬拜一位无限的上帝。所以我们就更进一步的来谈到第三个奥秘，进入到第三个奥秘，这个奥秘就谈到什么？谈到一个关于教会宣教的奥秘，教会跟宣教是怎么样连接在一起的？我们读到第九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讲一件事情，保罗说，神终究要使万人都能够明白这个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换句话说，这个神的奥秘，神终究要让他在一切的万有的当中都被显明出来。那这个奥秘包含什么东西呢？包含着普世救恩，万民得到救恩到底是怎么样可以实现，是怎么样完成的？神怎么样能够除去世人的罪孽呢？神怎么样能够使千千万万早就已经悖逆神， 已经陷在自己的罪恶当中的人会愿意来悔改来归向神呢？神怎么样接纳人来跟他建立关系，却又不会违背到他自己的公义呢？其实这里面有很多非常艰深的很多的问题的呀。神要完成这个救恩，其实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说这个整个奥秘到底是如何安排的？神要把它终究全部都把它显明出来。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借着谁来把这些奥秘显明出来？答案在第十节。第十节说，保罗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然后第十一节，保罗进一步紧接着说，这是照着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换句话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定了一个很重要的旨意，永远不会改变的旨意。那个旨意就是他要叫万有都能够认识神到底怎么样完成这一个普世救恩。这个完成普世救恩背后的那个智慧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智慧，多高的智慧，神要把这些都显明出来。神定义要借着教会来把这些显明出来。所以教会是一个使命的团体，这就是教会的宣教使命。教会是为了使命而存在的，因着使命而存在的。可是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借着教会这四个字是一件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觉得教会在这个社会中好像都快变成边缘群体了，有没有？是不是有这个感觉？很多基督徒有这个感觉啊，教会怎么样有可能让万有都能够认识神的这个智慧，将福音传遍到地极呢？教会怎么有可能做到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呢？神那个超越一切的那些智慧，这里有讲到这个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就是讲那些灵界的天使跟魔鬼，他们这些天使跟魔鬼，他们的这个智慧，他们的才干，他们的知识，都比我们人类高太多了。连他们都不能够了解，需要神来向他们彰显。那神怎么我们怎么样有办法让他们了解神的所有的这些智慧呢？你知道这个好像什么吗？这个就好像有一位数学大师哈。他要让在场所有的这个学者研究生来了解他这个高深的那个数学理论，他怎么做你知道吗？他叫他六岁的孩子上台来跟所有这些学者研究生来讲解他的数学理论一样。这叫做什么？这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教会怎么可能担起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神怎么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责任把它托付给教会呢？教会怎么有办法完成呢？可是弟兄姐妹，如果你认识神的话，我想你知道一件事情，你知道神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没有一件神说要做的事情神是做不成的，凡是神说过的他都绝对做到。神对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有100%的把握。你我会觉得 Mission Impossible， 神会告诉我说这是 totally possible 的一件事情，这是完全可以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说，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节在告诉我们说，教会能，而且教会也一定会叫天上执政的掌权的能够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就是神拯救万民万族怎么成就这样子的一件事情的那个智慧，教会一定能够完成他的使命。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节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不只是告诉我们说有使命在我们身上， 而且告诉我们说，这个使命教会一定会完成。所以这又成为一个奥秘了，这又成为一个奥秘了。如果不是圣经把它讲出来，把它启示出来，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得出来，能够想得出来，教会怎么可能完成这样子的使命？这是一个奥秘。所以你一再一再看见神的奥秘是什么？神的奥秘是神不说出来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可是当神说出来了之后，他就清楚明显的，不能够再明显的。神怎么样能够使教会担当得起这样子的使命呢？其实非常简单，其实非常简单。为什么？因为神要拯救万民那样子的一个拯救工作，今天已经成就在教会这一群人的生命里面的。教会就是这一群生命已经被神改变，生命已经被神买赎。当神救赎我的时候，神不仅是赦免我，让我可以跟神恢复那样子的亲密和好的关系，而且神完全没有违背他公义的原则，他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了一切需要付出的代价。神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行了在我们身上本来应该行的所有公义的惩罚，全部都行了，所有神的原则没有一样被违背，在我们每一个蒙救赎的人的生命里面，清清楚楚的看见到神那一个百般的智慧，我们就成为神那个百般智慧的见证。我们就像那个商店里面的那个橱窗哈，橱窗里面的那个模特啊，我们站在那个地方，我们穿的衣服漂漂亮亮的，人家就知道这个店里面卖的是什么东西，人家就知道这里面有卖这个东西呀。我们就是神整个拯救万族那一个智慧的彰显的那一个见证。所以今天我们站在地上，我们就让世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到说，神怎么样把人从罪恶当中带进到爱的国度里面，神怎样将一个人从灭亡的路上把他挽回，让他的生命能够胜过死亡，能够成为一个永恒的生命。所有的这些彻不透的奥秘都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了。我们在这里就是见证，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神百般的智慧就在那个地方彰显，就在那个地方传扬。谁说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不能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完全可以发生，完全可以发生。可是关键在哪里？关键在我们必须走进到人群的当中，我们必须要走进到那些还没有听闻福音的群体的当中，我们走进到他们的当中，神百般的智慧就在那个地方彰显出来，就在那个地方被传扬出来。神早就定义是借由教会来向普世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可是神已经把这个奥秘启示出来了，所以这件事情就再也不是一个玄奥难明的事情了。这件事情是一个再显明不够的一个真理，这件事情就变成是教会，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没有办法推诿，我们一定必须当走的路。弟兄姐妹，其实你知道以弗所书，整个以弗所书的 key verse 是哪一节你知道吗？其实整个以弗所书的 key verse 就是三章十节，第三章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一章讲什么？以弗所书第一章讲教会是根据神的拣选之恩而建立的，神拣选在先，有了神的拣选之后， 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教会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救赎之功而造成的。所以神拣选在先，然后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之功来使得教会就被成立出来。可是当以弗所书进到第三章的时候，以弗所书第三章就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教会是神为了普世宣教，为了他要拯救万族的这个目的而设立的。整个教会存在的核心价值就在普世宣教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弟兄姐妹，这是教会论的核心，教会论的核心。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关心教会，我们读以弗所书，我们会读系统神学的教会论，我们需要了解教会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群体，神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可是这里面有一个核心你绝对不能够忽略，教会存在的核心价值是为了普世宣教。普世宣教，神要我们真知道教会不仅是必须起来向万族来宣教，而且教会一定能够完成这一个使命，教会一定能够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所有这些包括幽暗的黑暗势力的，他们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他们看见到神的智慧是这样子的高超，这样子的伟大，这样子的完备，远超过他们所能够想象的，就让所有一切的万有都会在神面前哑口无言，只能够俯伏敬拜，只能够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借着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在福音的奥秘的面前，我们俯伏，我们向你谦卑。是的，主啊，在这个福音的里面充满了神的奥秘，如果不是你乐意向我们启示，主，我们真的跟你承认，我们一点都不明白。哦，阿爸天父，但是我们也真的是看见到你要向我们启示这样宝贵的奥秘，你让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极大的代价，舍命在十字架上，来把这一切的奥秘向我们显明出来。天父，我们向你俯伏，我们向你敬畏。主啊，这样子的一个奥秘，这样子的真理，主，我们怎么能够再忽略？我们怎么能够再拒绝？哦，主啊，我们怎么能够不把它全然的领受在我们的心中？主，真的是在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慕道朋友的生命的深处，主，让我们完全的向你俯伏，承认我是罪人，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我需要耶稣基督来住在我的生命里面，来带领我从那黑暗里面走出来，能够进入到你所应许我的那个充满爱的关系里面，来做天父的儿女。哦，天父，我们也求你，哦，主啊，让我们真是全心全意的来领受你那个愿意万民得到救恩的那一个无限的大爱。哦，主啊，你来打破我们所有狭隘的心胸。主，让我们跟你一起来胸怀万族，让我们定义要与万族一同的来敬拜这位万有的上帝。天父，也求主你自己亲自的把教会的使命深深的刻印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面。主，让我们知道这是你给我们的使命，这是荣耀的使命，这是教会存在最荣耀的那样子的一个意义。哦，主啊，让我们把我们所爱的教会献上给你，让我们所爱的教会更是你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教会，愿意来行走你的道，愿意走到万民的当中， 愿意来担起福音的使命，让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把握，充满了盼望。哦，主啊，你的教会不会是这个社会的边缘分子，主啊，你的教会是在这个世上改变这个时代、改变历史的你自己的器，你自己的器皿。哦，主啊，更是你神国的军队。主，我们为你征战，要把耶稣基督的爱带到所有的万族的当中。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的心志，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